你做系统内容，好，那接下来上面你会跑虚拟机器，我们就叫做 child partition。英文的话，实体的 window 叫 parent partition。好，那上面的 VM 叫做 child partition。所以每一个 column 就是一台 virtual machine，所以右边有三台 virtual machine。那 Hyper-V 上支援的 virtual machine 的类型再分几大类哈。第一大类是 Windows Server 208R2 以上的虚拟机器，就是208R2、2012或2012R2。那当然就包含了 Windows 7啊、Windows 8、Windows 8.0这样。那第二类呢，就是Server 208R2 以前的，像 Vista 啊、08、03、XP 这种啊，是属于右边鼠标第二栏的。那第三种就是非 Microsoft 的这种平台，像 Linux 啊，或者什么 Service 什么 SirOS 之类的。好，那差别在什么地方？是对这个 Hyper-V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出来的？08嘛，对不对？OK 好，然后到08R2才有，那是几百？2.0这边，我都忘了对吗？所以到08R2开始呢，才会有一个东西呢，叫做 Virtual Machine 的 Bus 出来。OK，就是你会发觉，后来在装那个虚拟机器的时候啊，如果你的 Virtual Machine 的机器的 OS 是 Windows 08R2，它其实里面会帮你装好那个叫做整个服务，对吧？记得这件事吗？就是以前要挂光碟片，然后额外装的那些东西，可能就会有，所以它会内建 support 这些事情。好，所以208R2 的 VM，它在存取硬体跟08以前的机器是不太一样的，在过去是用模拟的方式，OK，所以后来架构有改变，我觉得大概长这样的一个东西。好了，那接下来就是 Hyper-V，你在做规划的时候呢，要考虑几件事情是。它可以用不同的 storage 啊，一种是 direct attached storage，就是接在电脑上的硬碟，SATA 或者是 SCSI 这样。那你也可以用 SAN，透过 iSCSI 或者 FIFO 去接啊。那你也可以用 NAS，NAS 只要能够支援 SMB3 就可以，就那种共用资料夹那种就可以。好，那当然有好有坏，我们再去做啊。好，然后呢，每一台 virtual machine 基本上有一些档案是需要用到的啊。第一个就是 virtual machine 的这个设定档，它就是个 XML 档。那这个设定档里面会记载这一台 VM 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什么 ID，OK，这个 ID 很重要，这个 ID 如果变的话，怎么样，就会造成它很多主态就会变，像网路卡什么都不见了这样子。那另外呢是它的这个硬碟档，就是 VHD 档，或者 VHDX 档。那再来就是它的这个状态档，应该说什么叫存放的状态档，像有时候你会有那个储存状态 safe state 啊这类的就会有。那再来，如果你有做 checkpoint 检查点，以前叫快照的话，也会有 checkpoint 的档案。大概这么多档案，好，就复习一下的话，好。那每一座 Hyper-V 的 server，我们都建议至少就是要有一些网卡嘛，对不对？很少看到一台 Hyper-V server 用一张网卡的啦。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讲？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每一台 Hyper-V 的机器呢，我们现在以后就叫 host 好了，叫主机好吧？主机就指 Hyper-V 哈。每一台主机呢，它至少要有一张卡是让你可以做管理用的，就你可以在一台电脑用网络连过去远端管理嘛，这一张是做管理的。然后另外如果说它有挂什么，挂这个 SAN 的 storage，比如跑 iSCSI 的话，你就至少要有一张是接什么，接 storage 的，对吧？对，但是为了什么？为了容错，为了效能，你可能建议都是用两张做什么，做 MPIO，然后去连 storage 啊，所以一张管理，两张接 storage 就三张了。啊，对吗？那再来，你至少还要留一张给谁用？给那些 virtual machine 用的。VM 要接出来需要一张网卡嘛，所以至少要留那么一张给 virtual machine 用，实际上就是4张的嘛。那再来，如果说你今天 Hyper-V 做重启的话，就是两个节点以上做 cluster，那节点之间必须要互相做通讯，对不对？所以你要留一张是做节点通讯的，那个 heartbeat 的讯号的通讯，所以这样就5张了。OK，好。那另外呢，当你有两个节点以上，你的 VM 就可以做 live migration。就即时移转，那即时移转需要把 virtual machine 的机体搬到另外一个节点去嘛，要传输那个内容，对不对？所以你需要有一组连线是做 live migration 用的，像这几张，这样晃，反正很多张，OK 了哈。所以最有钱就是很多张很多张就对了。那讲真的哈，给 VM 用的网卡一张有 maybe 不够，你可能一座机器上可能有十几台 virtual machine，共用一张 GigaB 的出去，那不叫 share 那个频宽吗？所以其实弄个两三张做 teaming 有没有会比较好一点，比如三张当一张用，然后5张当一张用，所以越多越好，越多越好。 那现在师傅基本上应该都有四张以上的嘛，大概了哈，通常都有四张，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那如果真的很穷，一张也可以做了，一张也可以做，就什么都用那张做这样，但是会有很大的风险，特别做冲洗的时候风险就大。那再来高可用性的部分呢，是如果你要做容错 ，Hyper-V 是可以做 cluster 的。好，那我有做一做起来给大家看。那只要你做了 cluster 之后呢，这个 virtual machine 在上面跑就有容错的效果，就是万一有什么问题会转到另外一个节点去跑这样子。好，那另外一个机器是，如果你的 virtual machine 跑的它是那种属于无状态的伺服器，像 web server，OK、okay, 这一种的话呢，你就其实不需要什么 cluster 了。你就做 NLP 就好了，就是虚拟机本身做个两三台之间做同一台 IP 就可以了 ，NLP， 好，就是所谓的 FUN 这样就可以做。那另外一种是透过应用程式本身提供的这种容错效果，像 SQL Server 不是有 Always On 吗？对吗？所以软体本身会提供一些容错机制也可以用。好，所以在 Hyper-V 上可以做容错，做 Cluster， 在 VM 上可以做 Cluster， 可以做 NLP。在 application 上面可以做像 always on SQL server 这样，所以其实每一层都会有那个高可用性的这个做法。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概念呢，叫 NUMA， 叫 Non-Unified Memory Access， 就是实体主机呢，如果说你有多颗 CPU 的话呢，你可以把 CPU 组成不同的 NUM 的节点这样。好，那像这个图就是我有四个节点，那么每一个节点上面会有什么四颗 CPU 这样，所以就是16颗 CPU。然后呢，我就可以把机体呢分派给不同的节点，所以左下角这个节点它四个 CPU 就有自己的绿色的 memory， OK， 所以预设状况下，你的 virtual machine 如果是跑在左下角这四个 CPU 上面的话，那台虚拟机器的什么机体就会在左下角的机体里面嘛， OK， 那就可以确保你的 VM 在同一个节点里面存取它的机体，这样效率是最快的这样。好，那因为切成不同节点之后呢，左边的节点在存取 memory 的时候，右边的节点可以同时存取到机体，所以那个瓶颈就不会卡在机体上面这样。这是 NUMA 最大的用途了。但 NUMA 会造成会有一个状况产生是，譬如说万一像右边这个例子好了，右下角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在右下角的 CPU 跑，可是万一它的机体不在这边，是在上面怎么办？有可能这种状况产生。离焰刚跑起来的时候，机体在哪里就固定了，就不会变了。OK， 但是 CPU 会变。CPU 会根据它的那个什么，我们叫 scheduler， 它会切换的，看哪个有空就去让它跑嘛。所以有可能 VM 在这边跑完一阵子之后呢，那个 VM 的 CPU 本来在这边就被切到这边来了。OK， 那就造成它的 CPU 跟它的机体是跨节点的，啊，也就是红色这个线。那跨节点存取 memory 的速度就会变慢。好，这一定是这样，你要弄人家的机体嘛，就比较慢这样。好，那这个在 Hyper-V 上是可以做调整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东西。好，这个是 Hyper-V 管理员，好，那么我们来看那个Hyper-V 的设定里面会有一个这里，那么这里会有一个东西呢，叫 NUMA 跨越 ，OK， 管理员，好，里面就有一个设定啊。那右边那个设定，如果你打勾的话呢，就允许虚拟机器在使用 CPU 的时候呢，横跨多个节点，那会造成一个状况，就是会跨什么？跨节点存取机体有可能。OK， 所以什么时候要勾它呢？勾它的好处是可以充分运用 CPU 的运算资源，不会说有些 CPU 闲的没事干这样。那缺点就是会造成机体存取会变慢。OK， 所以如果你不勾它呢，就可以保证所有的 VM。跟它 VM 的机体在同一个节点里面，就 CPU 跟机体在同一个节点里面，所以 CPU 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 maybe 会因为这样造成你有一些 CPU 是闲置的，因为它不能拿过去 run， 那有些 CPU 就忙得要死这样。好，所以你这个可以自己去做调整啊。那再来每一台 virtual machine 呢，其实也可以针对 NUMA 做一些处理啊，在处理器的 NUMA 这个地方，这是一台 virtual machine 的设定画面的 CPU 的 NUMA 设定这边，好，在右边，好，所以可以看到说，目前这一台虚拟机器它在逻辑上啊使用的节点它是哪一个节点，有一号节点，然后它里面有几颗 CPU， 啊，比如两颗 CPU， 它是一个插槽这样子，这样 OK 吗？你可以看得到，那这逻辑，那逻辑最好是 map 到实体才有意义啊，对吧？好，所以你看右边会有一个选项叫做使用硬体拓扑。 就是说你像如果硬体上是切四个节点，对不对？当你按使用硬体拓扑的时候啊，你的逻辑的这个 virtual machine 的这个 NVMe 节点的这个规划就数量就会跟硬体 mapping 一模一样这样子啊，所以这是最快的方法，就按一下它就会弄成一样，这样可以吗？好，但是因为我没有，我的 notebook 不支援这个，所以那下面什么都没有，要不然下面会有选项可以设。好，这个是简单让你了解一下 NVMe 是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你不设也不会怎样了，这种东西我就是小鼻子小眼睛，知道吗？效能差就换台机器就好了，跑慢一点是吧？好，那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这个就是虚拟，这台是虚拟机器，它逻辑上切了两个节点，对吗？对吗？那它里面的软体就会用节点的方式在存取它的记忆体嘛，那最好是实体 mapping 到实体的节点上。这样是最有意义的，所以刚我们刚刚有这个 mapping 的按钮在做这件事情。好了，那接下来的 virtual machine 跑起来之后，也没有位置吗？可以靠这边来，可以经过我前面没关系。对对对，我的辐射线没那么强。好，当你 virtual machine 跑起来之后呢，你就会做连线，就是啊、比如说你会按某一台 VM， 然后。还有这个把它连线，就会有个连线视窗嘛，对不对 ？OK， 我们要谈这个东西啊。好，那这个连线呢，我们叫做虚拟机器连线的一个 console 程式。那它实际上是连这个2179这个 port， 它不是远端桌面，它是一种 console 连线，对不对？好，有点像接个荧幕上去。好，那连上去之后呢，你就可以做一些操作，不过它一次只能连一个，就像接一个荧幕这样。我是觉得为什么不能接两个？还是整接一个，整接一个这样子。好，所以它不是用远端桌面的。那预设状况下呢 ，Hyper-V 的管理员基本上就是 Administrator， 它就可以连任何一台 Virtual Machine。那至于连上去能不能登录，那是另外一回事。好，那么有一个 PowerShell 指令叫 Revoke VM Connect Access 的指令，你可以把某些人从这个权限拿掉，这样就它就不能够开这个 Console 连线。但是它可不可以远端桌面连线，就看它有没有那台虚拟机器的权限嘛。好，所以这个连线是可以设权限的，我只要讲这件事情。那第二个东西呢是加成工作阶段模式，这个是后来才有的。它是干什么用的呢？来看一下这个。像我现在连线的时候啊，你看这边检视里面会有个东西叫做加强工作阶段，有打勾有没有？好，那所谓的加强工作阶段是干什么用的？你有勾跟没勾都可以登录，都可以操作在 Virtual Machine。好，那差别差在什么地方？我们先看这个。它基本上呢用了一个功能是那个远端桌面的功能，但是请注意它还不是远端桌面，它本来就是不是远端桌面，只是用它的功能。那远端桌面有什么功能？各位还记得吗？第一个你可以定义解析度，对不对？还没连之前定解析度嘛。然后呢？可以把你 local 端的一些 resource mapping 进去嘛，你的硬碟啊、硬表机的 port 有没有 mapping 进去？那里面的机器就可以看到外面的硬碟嘛，对吧？那么还可以做什么？做像音效的导向，啊 ，virtual machine 的播放声会从外面的音响卡播出去嘛，啊，这些东西叫 direct 啊，它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在做 VM 连线的时候呢，可以用到类似远端桌面的概念这样。但是它有个先决条件，这一台 virtual machine 的作业系统必须要是。8.1 或者2.2R2以上，啊，旧的就没办法，就不行。OK， 好，好，那你看这个图可能比较清楚一点，就是在没有启动这个工作阶段模式、加强工作阶段模式的时候长这样。这是我那个连线的视窗，啊，右边是 Virtual Machine， 对不对？那它首先会连上去这个 VM 的一个管理服务，然后连到 VM 的一个 process， 啊，然后往下会有台 hypervisor， 再从它的硬体进去，那边就是显示卡、文件卡，所以它只是把那个操作界面里的 input， 滑鼠键盘的 input 丢进去嘛 ，VM 的 output 捞出来嘛，就这样而已。好，那当你启动了加强工作阶段模式之后，插在这个地方，你看得清楚吗？好，原本是 VM 它的什么，它的driver 就显示卡的 driver， 这个键盘的 driver， 滑鼠的 driver 去跟外面通讯嘛，啊，那现在不是，现在就是通过远端桌面服务，啊，但它并不是远端桌面，啊，但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就是。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好，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先把全屏幕，我现在是远端这个，那进去它自动其实会找到上次登录的账号，跟远端桌面差不多。等一下，
为什么不能打键盘？键盘呢？先关掉一下。好，没事。
好，那其实第一次并不是长这样，我先让你看第一次的样子啊，我先把它弄掉。像这台我曾经用那个加强工作阶段连过，对不对？好，那我按右键就可以编辑工作阶段设定。其实你第一次连的时候会长这样子吧？第一次你启动加强工作阶段长这样，那你可以设以后将来的解析度。好，那么在显示选项这边，注意看本机资源这边就可以设定说你要把 local 端的哪些磁碟机 mapping 进去，对吗？那到时候你在 VM 里面打开我的电脑，就看到外面的磁碟的，就可以抠东西出来了。对，好，好，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可以设定那个音效，对，要不要播放出来的，就跟原端桌面差不多。好，然后可以共用剪贴布，所以可以直接 copy 贴上就好，里外都可以共用剪贴布，图片也可以。好，但剪贴布是完全共用的。好，所以我的习惯就是会设完解析度，然后打勾，啊、看你有没有 mapping， 那以后他就会记住了这样。好，这个是加强工作阶段。那加强工作阶段可以在几个地方做设定是，第一个 Hyper-V 设定里面会有一个 server 端的加强工作阶段的设定，就这个地方如果你把它取消的话呢，所有在上面跑的 virtual machine 一律停掉加强工作阶段的连接的功能。好，那第二个呢是 user 的设定，下半部这个是 user 的设定，就是目前我这个人 OK， 如果这边有打勾就是可以用加强工作阶段，不能就只有我不能，我的每一台机器都不能，这样子，这样理解吗？那每一台虚拟机器它自己的加强工作阶段模式就是在视窗上设了啊，就功能表显示这边，看你要不要勾这个选项，勾这一台就有，不勾这台就不做这个功能这样。好，但是以伺服器等级的为优先，对不对 ？Server 的设定如果停了就是通停了。OK， 好，那我再回来。好，所以快勾输入片。好，接下来呢，要谈这个，为什么要谈这个？因为虚拟机器的档案可以放在 file server 上面，就是跑 SMB3 通讯协定嘛。那 file server 呢，如果你是2012R2 可以用那个 storage pool， 这我在上个月有谈到这个东西，就是你有很多颗硬碟，但是我把它变成一个集区，好，然后就是一个 pool， 然后在这个 pool 里面再抽出你需要的大小去做出你需要的硬碟，比如说类似 RAID5 那种硬碟这样。那至于这一颗硬碟的实际存放的位置在哪里，你不用管它这样。 OK，那这种 storage pool 就非常适合来做什么事，来放你的 VHD 档。如果你没有 SAN 的话，就用这个来做，啊，那速度也算快。再加上你也可以启用那个重复资料删除的功能，可以进一步节省70%-80%的空间，所以效率还算不错这样子。那我们在上个月有提过这个功能，对不对？啊，这个 pool 里面甚至你可以有部分的 SSD 在里面，它可以把它拿来当什么？当 cache， 全自动帮你做 cache 的，啊，把常用的什么档案搬到 cache 里面来。OK， 所以可以提升整个这个虚拟磁碟的这个存取效能，这样子。好，所以就有两种方式来放这个虚拟机器的，一种就是左边这一种，这是 SAN， 就是你的 storage 的这个伺服器，中间可能跑 iSCSI 或者光纤这样 ，Fibre Channel。好，然后呢，你前面的虚拟机器就丢到这上面来。OK， 好，那它的好处在于你可以用到硬体 storage 的一些优势啦，我们待会谈到一些压缩啊什么的一些东西啊。那第二种就是穷人的做法，就右边这种，啊，就是你下面呢加一座什么，加一座 file server， 甚至 file server 重启都可以，啊，那用刚刚讲的那个磁碟集区的概念，所以你的 virtual machine 丢过来是透过 SMB3， 就是档案共享那种协定在存取的 ，OK 吗？好，那如果必要的话呢，你可以接什么？接多张网卡嘛，这里现在接多张网卡，用 TMIM 嘛，啊，就可以让 SMB3 跑多张网卡，所以效率也算还好。然后呢 ，file server 上可以启动刚讲的那个重复资料删除功能，2012R2的功能，所以可以节省空间也不错，所以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替代方案的。OK， 好，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可以，至少用右边那一种，啊，最好用左边这种，就尽量如果可以尽量不要把 virtual machine 的档案放在那一台 Hyper-V 的 local 硬碟上，这样理解吗？放在上面的坏处是，以后如果真的要移转到另外一台，你必须要移转 storage 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个机器就必须要停，可以吗？那如果你容许它停机，那就没话讲。OK， 那如果你用右边或左边，其实都有好处是，它是在共用的 storage 上，基本上你不用搬 storage， 甚至都可以做 alignment foot 的这个动作啊，所以弹性会比较大一点。而且呢，你要扩充容量也容易扩充嘛，对不对？因为 Hyper-V 的机器如果扩充怎么办？关机加硬碟，还是你们都插 USB 啊？应该不会吧？对啊，因为机房插 USB 放那个硬碟。好，那如果说今天你的这个实体的 storage， 刚刚左下角那一种，它是硬体的 storage， 基本上有时候有些会支援这个 ODT， 新的都有了。那 ODT 概念很简单，就是假设哈，下面是我的 storage，OK 吗？然后呢，我在这边假设我这边有个档案，好，我要把它搬到另外一个什么磁碟上面，好，那这两个磁碟实际上是 maybe 在这个 storage 的两个不同地方这样，但是同一座，这样 OK 吗？那么以前如果你要搬一档案，是不是要从这边读出来，对不对？到你的作业系统里面来嘛，然后再写进去嘛，所以假设有100G 的档，就要读100G， 写100G， 对吧？所以这个网络流量就非常之高。对吧？这个 fiber 的 iscaching 非常非常之高。那 ODT 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基本上是从这边搬过去嘛，啊，这不是在一起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直接下一个 command 跟他讲说，麻烦你把这一百 G 的东西搬到那个地方去，那就得到一个 token， 啊 ，token 就传过去给他 ，OK， 那他就可以拿这个 token 去抓什么？抓传过去的资料。所以在传这个 data 的过程是在下面传，跟上面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效率会非常非常非常之好，这样 OK 吗？Okay， 那这个东西到时候我在讲 VMM 的时候，我有个地方可以看得到，我让你们看，就有资源跟没资源差别吧。像的时候，我们把一台 VM 的范本，要从 VMM 的这个 file server 上部署到 Hyper-V 去，不是要传过去吗？一种是用网路传的啦，它就会跑那个叫做 BITS， 就是 HTTP 啦，啊，这样传。那如果说今天你的这个 file server 的 storage 跟 Hyper-V 的 storage 是放在对，你就发现它传就不是 BITS 了，是用所谓的高速传输，就是 ODT 的方式传，效率就好，非常多。好，那这个刚刚提过了，所以比较穷的做法就是 file server 加重复资料删除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回忆一下这个磁碟的部分。虚拟磁碟一种是固定大小，一种是动态的，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差异比较特别啊，差异能够不要用就不要用，除非你是内部环境的，不大群就不要用这个啊。好，那只是解释一下这个。好，什么叫差异磁碟呢？就是最像就是一颗磁碟，对吗？上面有一些资料，蓝色的部分是被占用的资料，就档案 A、档案 B、档案 C、档案 D 这样。那每个档案都有四块的内容，四个这个 block。好，然后我做了一个差异磁碟，就上面这一块，它是 based on 下面这个差异这个基本磁碟的。好，所以当我在这个差异磁碟上做动作，比如说我在读取的时候呢，就直接读这边，这边不会有东西，就从这边读出来。基本上这两个合起来就是这一颗磁碟的内容啊，就多取是这样。那么今天如果说你是做修改的呢，异动的部分会存在上面，不会更改到 base 磁碟，这样可以吗？所以说不会动到下面了，所以就改这里啊。那如果删除也是，删除只是在上面标记成删除，建立也是，建立就建新都在上面，删除就标记成删除这样。所以从头到尾这个所谓的副磁碟都是没有被移动到这样。所以你会发觉到一个缺点。每次要存取这边的档案的时候，它必须要检查两个地方，对不对？看有没有被删除掉，有没有被改过之类的嘛。所以如果你有两层、三层、四层，甚至更多层的这个子磁碟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慢，越来越慢。这样理解了哈？好，所以它的好处只在于什么？节省硬碟空间嘛。还有什么好处？展现技术能力嘛。所以你就直接 copy 就好了。那如果你真的有一个 storage， 比如说 save， 或者说你有做重复资料删除，我跟你讲啊，你用一颗 base， 然后做十个差异磁碟，做出 Windows， 跟你把这个 base 抠十份出来，占的空间哪一个比较小？啊，差不多。为什么？因为它内容一模一样嘛。你做那个重复资料删除，其实都剔除掉了。我试过了，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没必要去省那个空间，交给 storage 省就好了。啊，浪费那个时间，还有不小心把什么把这个删掉干嘛的？后面十台就全死了，都避免。Okay， 好，但是大概还是有理由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差异是最主要理由存在是可以做快照用，就检查点 checkpoint， 啊，因为检查点就用这个做的。你记得它效能不？效能非常不，效能非常差了，这样子。好，那我解释一个东西呢，叫动态记忆体啊。那我先开一台这个 Hyper-V 的设定来。好，这边有台虚拟机器的设定开起来，看一下记忆体这边。大家都知道，你可能都用过动态记忆体，对不对？上面那种叫固定的机体啦，下面叫动态。 动态的意思说，一开始用上面那个2048两 G 的那边开机，然后它开完机之后，如果说需要用超过两 G 的容量的话，只要不超过这个上限，就是4G 的上限，这个 Hybrid 可以给它这么多机，最多到4G。它如果不需要的话，就可以把机体吐出来 ，OK， 就可以降到最少给到这么多，正常这样，这样 OK 吗？所以也就它用多少就吃多少机体了，所以呢，这个 Virtual Machine 的 Memory 就不会吃到这么多。所以主要是很穷的时候才用这个，嗯、就记忆真的不够，你要跑的讯息有可能用到很多记忆体。好，那大家互相嘛，我挪一些给你们，你挪一些给谁，这样子，叫动态记忆体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动态记忆体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这边有台 Hyper-V 是不是8G 的 RAM？ 我现在跑了三台机器呢，各占1G、1G、1G，OK 吗？这条线是2G， 所以开始占了3G 的量嘛。OK， 好。那随着这个程式在执行的过，就 VM 在执行过程中，它可能需要更多记忆体嘛，所以有些 VM 就会长大，对不对？要更多记忆体啊，那有些 VM 就会缩小，不一定。所以假设在第二个时间点的时候呢，它总共加起来记忆体用到6G 了。OK， 那现在是8G、6G 剩2G 嘛？如果你要跑一台讯息是2G 就不能跑，那就不够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如果真的要跑一台新的 Virtual Machine 出来，有这个出来的话，势必有一些机器它就必须要把它的记忆体变小。比如说这个红色就有点缩小，那绿色摆这么高就要缩小了，这样 OK 吗？但请注意哦，请注意就是说，我要跑一台 VM， 假设现在机体不够，那 Hyper-V 会不会马上叫其他的 Virtual Machine 吐出机体给这个新 VM 跑？并不会啊，完全不会啊，哪有这种事情的？就有一个现在两位没有地方坐的，找找位置，他说没有RAM可以跑，你懂为什么？他说啊，各位同学马上暂停课程挪一下，然后他才进来吗？谁理他啊？但是就直接跟他说不行，因为如果叫大家挪，那个整体效率会荡下来，这不合理的、啊。这样可以啊，他并不会叫现有 VM 吐出来，然后我们弄弄，他还是在看目前剩余多少，啊不够就不够就是了。好，那因为这样会造成一个关系，所以我也设计一个东西叫智慧型分页。那什么叫智慧型分页呢？这是VM 的设定画面的左下角都有一个设定叫做智慧型分页处理档案的位置，它是一个资料夹，对吧？很多人都搞不懂这干嘛。好，它就是一个资料夹放档案的了啊，放那个档案叫做智慧型分页档，可以叫 page file 吧，记忆有分页档，对不对？作为系统啊，这有点像那个。好，那我们要解释这个东西。好，那我直接用这个图跟你解释会比较清楚。这台机器呢是 16G 的一台主机，好，那一开始跑了三台 Virtual Machine， OK， 所以有一台占了2G， 一台 2G， 那这台占了 8G 有没有？所以大概占了 12G 嘛，好，所以 16G Class 还有 4G 嘛，是不是还有 4G？ 所以我现在跑三台啊，这样 OK 吗？好，那在时间点2的时候呢，假设我到时间点2呢，会对一些变化，比如假设这样变化嘛，就红色这个可能因为用不到这么多，它吐出来一些，对不对？OK， 而让我有够的这个机体可以启动橘色那一台嘛？这个没问题吧？好，所以橘色起来之后是就8G 加2G 2G， 所以是 10G， 对不对？14、12G 再加这个大概1G 就13、14左右嘛。所以现在总共16扣掉13好了，是不是剩3G？ 对吗？好，有个状况来了，假设红色当初的那一台虚拟机器的设定是。它的启动机体是 8G， 然后最小可以小到比如 1G， 最大多少这样。这时候如果你把红色这一台重新开机会怎样？啊，比如这时间我把它重新开机就死了，知道吗？还记得吗？它就是它研讨会上到一半出去尿尿尿尿有没有？然后又回来发觉靠北机体不够了，因为它启动不叫 8G 吗？现在只剩 3G 啊，扣掉它自己占的那句也只有 4G 嘛，不够啊。然后就不能启动了吗？哇，那很严重嘞！我管理者不过是远端连线过去，重新开机就错上来了嘛。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做所谓的智慧型分页。什么意思呢？我的实体记忆只剩4G，但是呢，这个 VM 要 8G， 所以呢，在刚刚不是有个资料夹嘛，它就放一个档叫做智慧型分页档，就像 page file， 那个档加上那个4G 加起来超过 8G 这样。OK， 用硬碟模拟机体给这台 Virtual Machine 用。这并不是座位系统的分页档，是 Hyper-V 自己的分页档，这样让这台红色的虚拟机器再重开是有够的机体可以跑的 ，OK， 那它才可以跑起来，这样了解吗？ 那它差别差在什么地方？跟你看一下啊，来，你在看某一台虚拟机器的这个设定的下面呢、啊，就是上面你选一个 virtual machine 啊，那下面这边会有机体这一页，你看右边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说，目前这台 virtual machine 它跟 Hyper-V 讲说它需要多少 memory， 那 Hyper-V 给它多少 memory 这样子，给它多少 RAM， 现在是有一个机体状态，对不对？确定是什么意思？当你看到确定，代表它并没有用到那个智慧型分页档 ，OK 吗？好，如果它用到智慧型分页档，那就不会是确定了。好，我有抓一个画面给你看，看这里。好，当你看到一个讯息的机体那页，这边看到那个机体的状态是分页，代表目前这个机体这个 virtual machine 在跑，它有部分的机体是在智慧型分页档里面，所以 maybe 它会稍微慢一点这样。但等它稳定之后，它就是自己用到这么多，不是吐出来吗？它会优先吐什么？那个智慧型分页档的内容，这样吐到够了之后，它就恢复成确定这样。这样子讲，这个你要做实验很容易实验嘛，知道吗？就故意做，刚刚弄个八 G， 然后重开，你就看到这个效果。好，这个叫做智慧型分页，所以它可以确保什么事呢？确保你的虚拟机器在重开的时候一定可以重开，不管机体够不够。这是合理的那个动作了哈。好，那再来呢？如果你要把一台实体机器转成虚拟机器，有叫 P2V (Physical to Virtual)、啊、那么以前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在旧版是可以有这个功能的，新版拿掉了，零二 R 也没有、啊、那怎么办呢？就反正不过说 Disk to VHD， 它呢就是一支工具，很简单，可以把实体硬点，可以勾实体硬点，把自己勾，然后最后产生出一个 VHD 打出来的。有点像 Ghost 了啊，那既然可以更生出一个 VHD， 你就可以做一台 VM， 然后呢，挂这个 VHD 变 Virtual Machine 了。Okay， 所以目前可以用这样的做法。
Okay。
那在 Checkpoint 就是把虚拟机器的状态照相起来，那么未来可以回到照相那时候的状态，这样，那时候的硬碟，那时候的机体，那时候的这个设定，这样子啊。好，那硬碟的部分它会产生差异式磁碟，只是副档名不太一样，叫做 AVHDX， 它就是一个差异磁碟，所以它会把原本磁碟变副磁碟，然后做一个差异磁碟，所以从检查点之后的磁碟异动都是改到这个 AVHD 档，不会动到原本的，所以你可以还原。所以还原意思是什么？把这个档杀掉，再重新用副磁碟做出一个全新的差异式磁碟嘛，对，它硬碟内容就恢复原状。那机体跟着也会啊。好，那进检查点的话呢，应该还好了啊，这个我就不做了，就是你按右键就可以建检查点，这样对吗？那它会做，那检查点的位置就会存放到它指定的路径去。所以各位看，每一台 virtual machine 都会有一个资料夹，叫做检查点档案位置。好，这些快照的这个像设定档 XML 档。如果它有开机的话，还有机体的档案、bin档这些东西 ，VSD 会放这里。好，这是快照的这个档案的位置。那它会存哪些档案呢？可以看一下这边，就是主态设定，就你设定几颗 CPU、多少机体那个设定 XML。那第二个是储存状态，如果你有 save state， 把整个机器存起来，那连机体啊 save state。那另外是目前如果是开机状态下做检查点的话。目前这一台 VM 的现有的机体的内容就叫bin档，看看，好，这些会放在那个快照那个资料夹，但是差异磁碟不会了，差异磁碟会放在原本那个磁碟所在的目录，比如说 virtual hard disk 资料夹里面，这样，就跟 VHD 放在一起，一起放在一起。好，那检查点最常做的动作就是把检查点删除嘛，就你做检查点，下面可以把检查点删除，好，那你大概了解它的过程是这样吧？所以假设红色这一点呢，是我建检查点的位置，对吗？所以这个就是副磁碟，而且就是差异磁碟嘛，啊，还有机体内容等啊。好，所以假设呢，假设我现在做了两个检查点，对吗？切两刀，好，好，我们看这里，一种叫做套用检查点，比如我已经从这里开机了，开机有些异动，这是后来的异动。那我在这边做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套用，就 IO 键选套用的话，它的意思就是删除。对吗？后面那个就不要，从这个地方重来，这样。这个绿色箭头就是目前的位置啊。好，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是这个删除检查点。 假设我目前位置在这里，就从这个检查点开机的，然后呢，我要删除检查点是这个位置，就这里有两个 checkpoint 嘛，我把这一层删掉，有吗？一层删掉，那这个动作实际上是合并，听得懂吗？有吗？就把前面那两块合并了，这样才会影响到后面的。啊，所以如果你删除检查点的话，代表如果它后面还有检查点，那实际上是把前后的检查点合并，内容内容合并这样。好，那看右边，那右边是目前我已经从这个检查点开到这里来了，然后我现在做什么事呢？我在这里套用检查点，跟刚刚那个有点像，但是这边有多一层嘛。当你在新到那个用套用，就是要恢复那个蓝色的状况，对不对？的时候呢，它做的动作是这样，它会放弃刚刚这个检查点之后的东西，然后呢，在这边多一个分支，就变成两个分支了。OK， 所以它是可以做树状结构的检查点的，你只要先套用上面的，然后再往下长就可以了。好，那右下角这个例子是我现在有蓝色下面有两个检查点，那目前我是在右下角这个绿色这个位置。好，那我做一个动作叫做删除，啊，那个删除就是删除了 ，OK 吗？在新号那个地方，不好意思，删除新号那个检查点的话，就删除了 ，OK 吗？但如果说今天最下面这个没有的话，你这个删除会合并回去哦，你懂的哈？就如果他没有其他兄弟姐妹的话，他就干嘛？合并回他老爸的那个词典，啊，如果有其他兄弟姐妹，你不能合并回去啊，合并回去下面就死了。哇，你跟你老爸合体之后呢，你的兄弟姐妹就是不认识老爸了，你变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好，再往下。好了，那你有做检查点，有一个非常大的恐怖的地方是，软体并不知道你做检查点，就 VM 里面的软体，他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做了，对不对？啊，什么时候还原，什么时候他们都完全不知道，会造成灾难。好，那我举一个例子啊，纵轴叫时间，越往下代表越后面的时间。然后呢，我现在举的例子就是 DC， 这里有两台网域控制站，左边是 DC1， 右边是 DC2， 同一个 domain， 所以它是会同步 AD 资料库、账号密码这些东西嘛。好，那假设左边在 DC2， 正好它就是 RID 的 master，RID 就是负责发出什么，发出那个相对号码。当你在建立账号的时候，不是要 SID 吗？你就可以拿那个号码来用嘛，这样 OK 吗？所以 RID master 可以确保那个 SID 绝对不重复，对不对？好了，那我们看一个例子是，那台不管了，那台假设是不管它的啊，就是不属于，就是假设它不是讯息了，好，我说也没做快照，这台是不是去母讯？啊，我在 T1 这个时间点建了一个快照，对吗？就照相一下啊，在这个时候呢，它目前的这个 RID 的集区就可以分配出去的那个 SID 后面那一半的号码啊，假设呢是从500到1000，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建立一个 user 账号，它会拿到号码是500的，下一个是501的。502，所以大家可以借501个账号，对吧？有没有的哈？然后目前这个整个 AD 资料库的版本号码是零，好了，是100，到底是100。好，我现在照相了哈。好，接下来呢，在 T2 这个时间点呢，我去新增个100个 user， 所以他会从集区里面拿500到599号，又要建100个 user 嘛，拿出来用。所以到这个地方集区是不是少掉100个，只剩下600到1000的，对吗？这个没错吧？好，那这时候假设呢，两台 DC 做什么？做复写了。啊，对，顺便提一下，这款是版本号码是1000，对不对？啊，因为你加了100个账号，所以版本号码就变200，就加100。你加做多少异动，就加多少次上去加。所以这个同步过去之后，右边那台 DC 它得到的版本号码也是200，对吗？而且它也收到那新增的那100个账号了，对吧？记得、哦、这100个新增的账号，它的 RID 是多少？500到599，对不对 ？OK， 好，没问题。就在 T3 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你手贱去套用什么？套用 checkpoint， 套用这个，所以这台 DC1 的状态就恢复到这个时候，对不对？这个时候是不是长这样？100，版本号码是100，急需是500到1000，没错吧 ？OK， 好。所以接下来呢，在 T4 这个时间点，我去加150个 user， 它是不是从500？拿到649，对不对？所以急需是变成650到1000是剩余的，然后版本号码是100加上150嘛，就变成250嘛。然后这边是要同步过去 ，OK？ 同步过去又发生什么事情？当场吐血，知道吗？这不是250吗？ 那么右边这个 DC 呢，它当初的这个换号是不是200？它发觉差多少？50，所以只有那50个会干嘛？你懂什么？会过来，然后造成一个很恐怖的现象是，会有100个 user， 它的 SID 是重复的，对吧？不是，这边有一个新的150个，里面有100个，它的 ID 是500到599嘛 ？OK， 然后就错在，你就发觉那个同步就发生失败。OK， 然后呢，这个 user 账号就重复，然后有些登录成功，有些登录不成功，然后开始进入那种鬼的领域的，这样对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软体它并不知道你做的快照，然后做的检查点，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套了才会这样子，所以不要没事做检查点。不是，很多人想说，我现在做一件事情，安装个软体嘛，在 DC 上，啊怕装坏了，哎做个检查点太好了，然后这时候哎装坏了，我还原没事，有没有事？事情大条，知道吗？知道意思吗？他如果是 RID Master 的话，有没有更惨？当然有啊 ，PDC 扭了很多年 ，OK， 所以不是随便做检查点就可以完成的。好，所以这个怎么办？不要做。为什么？我问你 DC 为什么要2台以上？啊，就是为了容错误。啊，所以 DC 会死掉会怎样？啊，就给他死了，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啊，就给他死啊，就给他降级，然后再做个新的，不会有那个影响嘛，然后 master 转一转就好了嘛。他本来就有这种机制在做这个事情，那、啊、你又不用他的，他、啊、跳过他做这个事，这个就不太对。这个有点像说我们在备份虚拟机器的时候，有些人就喜欢在虚拟机器的外面去备份他的 VHD 吧，对不对？而不考虑到这个 virtual machine 里面在做什么事情。所以 VM 里面如果是一台 SQL Server 在做 transaction 交易，有没有？你从外面备份，你根本不知道他交易到什么时间点了，对吧？所以当你还原的时候会怎样？那吐血了，就到一半的交易，那就如果是银行就糟糕，知道吗？短少2亿有没有？什么多了300亿之类的，然后账就没办法背了，是。OK， 小心检查点。所以我们在 production 环境，就是营运的这些虚拟机器，真的在跑系统的，极少极少会做检查点，几乎不会做检查点，了解吗？很少会做检查，除非你确定做检查点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你做了检查点，就是为了要干嘛？还原用的嘛，对吧？不然做到有个屁用的。那会还原可能会有问题，那就不要做了嘛，除非你给保证。那就说，哎，那干脆我把右边那个 DC2 这边做检查点，那没做，那不就好了吗？它不会同时，哪怕你同时按右键都没有用，知道吗？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它还是会，所以，像这种就不要做这样。那其实我也有一套机制可以避免这个事，但你要软体 support， 可以软体 support 这个东西呢，叫 generation ID， 叫做虚拟机器世代识别码。你把 virtual machine 的装置管理员打开，右边是它装置管理员，好，那里面会有一个这个装置，好，这样，好，叫做 Hyper-V 产生计数器，翻得真好，叫 Hyper-V generation counter。跟产生计数器，它不会产生计数器的，乱翻译，叫 generation counter 啊。那它是一个64个 bit 的数字 ，OK。那么这个值呢，会写到虚拟机器的 BIOS，OK、okay,。BIOS 里面也会有一个 generation ID 啊。好，那它干嘛呢？如果今天你套用了某个检查点的话呢，如果有变动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跟的这个讯息讲说你变了这样。外面套， okay, 我举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那时候我针对 DC1 做的。我所以 DC1 做了检查点，然后过一阵就把它套用。那这个 DC1 的内容的属性编辑器，就 AD 的这个工具，打开内容画面，知道？电脑账号按右键选内容啊，有一道属性编辑器，有一个属性叫 MSDS Generation ID， 本来是空的，本来是空的。那么后来因为你套用了这个检查点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64位的数字，这样理解吗？所以软体其实实际上是可以读这个电脑账号的这一个属性值。那比如假设我程式在做事情，先读它，这是目前的 ID 嘛？就下次我做事的时候，再把那个 ID 读出来，发觉跟我之前的不一样，代表什么意思？这个过程中有人在机器的外面做了什么其他的操作 ？OK， 那他就会理解这件事情。那只要它有变的话，也会产生事件。你到事件解释器去看，会有一个这个 log 出来，一个 warning。这个 warning 的事件代号是2170，啊，它会很清楚跟你讲说，原本的 ID 是这样。后来的 generation ID 变成这样子了，了解吗？所以其实你是，那既然有事件，你是不是可以写一个事件的 trigger， 对不对？那以后发生了要干嘛？ 啊，如果你有在开发程式，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知道外面做了其他点，或者套用了其他点这件事情。好，这个你可以去看看啊。那在 Hyper-V 上的 Virtual Machine 在跑，我们想知道它有多少，就使用了多少机体啊，多少 CPU 这些东西嘛哈。那预设状况下，你大概只能在这里看到它目前 real time 即使用到的 CPU 的量跟机体的量，对不对？但看不到磁碟流用量或者网络用量。好，那么 Hyper-V 提供了一个很阳春的这个统计的资讯，它可以统计 CPU、机体、网络、磁碟，从你开始统计的那个时候到现在的什么总量或平均量这样子。OK， 那这个怎么做呢？你可以用 PowerShell 下指令就可以做了啊，很简单。首先，当然你需要 import PowerShell 的模组，然后用这个。这个东西呢叫做 VM 的 Resource Metering，VM 的资源监视 ，meter 就是测量啊 ，OK 啊，就 enable， 然后后面带虚拟机器的名字，可以很多台。所以我现在我这个就是启动 WinDC1 那台机器的什么的那个计量的。然后如果你想要看一下目前的状况，就可以呼叫 measure VM 后面带虚拟机器，那这就是它的很简单的报表。OK， 就是目前这台机器到现在为止平均 CPU 使用 ，OK， 机体有没有？机体有现在最小最大，右边还有啊，还有网路的，还有吃点的这样。好，那如果要停用的话，就是 disable VM resource meter 就可以 disable。做报表还蛮好用的。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可以写一次 PowerShell 程式嘛，定时间捞资料嘛，假设一小时捞一次，对不对？那就会有很多时间的内容。OK， 就是穷人的做法。有钱人就不用了，所以你就会买 System Center， 就有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程式都有。啊，如果你很穷，就这样做。你只要遇到客户，他就想要抓了。那他的好处是你不用说哦，为了要抓这几个数据，然后要在那个 Virtual Machine 里面装什么 SCOM 的 Agent 啊，要监控它。这从 Hyper-V 在做的。好，因为所有 VM 它对外的 IO 网路，对吗？还有磁碟 IO， 还有它用的机体 CPU 使用量，其实都是透过 Hypervisor 在做的，所以 Hyper-V 会知道这件事情。好，所以这是一种最轻量化的简单的监控方式，这样子。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Hyper-V 的这个网路的类型，那这个会跟后面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有关系。这是 Hyper-V 管理员。那么右边有个虚拟交换器管理员，可能大家都有用过嘛，好，做一个 virtual switch 啊，所以按下去，然后你这边就可以去新增三种不同类型的虚拟交换器。OK， 所以我们解释这三种的差别。OK， 好，那我们来看，好，那待会我的图大概是长这样啊，这个是 Hyper-V 的主机实体电脑，那它的网卡就是用蓝绿色的网卡，代表实体网卡。好，那右边这是虚拟机器。那它的网卡就是虚拟网卡 ，virtual machine 的网卡就是灰色的。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第一种叫私人的 virtual switch， 那这个就是 virtual switch 了，就是这个。所以它就是在实体主机上面做一个虚拟的交换器，让你的虚拟机器的虚拟网卡可以接上来嘛。所以就上讲，那两台 virtual machine 就可以互通了，对不对？但是它没有办法跟主机通，也不能跟外面的实体网络通。好，这叫私人网络，很简单。那第二种叫做内部网络，内部网络它也是做一个交换器，在这个地方给 virtual machine 接。差别在于你可以选择性的替实体主机加一张虚拟网卡，灰色叫虚拟网卡，所以你的实体主机会多一张网卡出来。OK， 那这张虚拟网卡是接到这个交换器的，所以透过内部的交换器，你就可以让虚拟机器跟主机通，对吧？你主机会有一张卡接上去，这样。好，那这个可以让你先看一下。好，譬如说呢，假设我在虚拟交换器管理员里面，我做一个那个内部的交换器。好，那待会我要把叫 internal， 所以我待会做一个交换器叫 internal， 是内部的啊。那我在按确定之前，我先看一下目前的网路卡。这是实体电脑的网路卡，这么多张。有些变 switch 了，原本就1、2、3、4、5、6、7七个嘛，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呢做一个叫 internal 的内部的交换器，我按确定。好，你看这边是不是多了一张卡出来？对吧？好，那它的名字其实会叫做 V Ethernet， 就虚拟的 Ethernet 卡，括号交换器名称这样。 那这个是 IP 了。那这张卡呢，实际上就是接到哪里去？接到刚刚的那一个叫做 internal 的 switch 上面，对吧？然后呢，你也可以把你的虚拟机器，比如我去设定的虚拟机器，把它的网卡接到刚刚那个叫 internal 这样。好，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就可以让实体主机跟 VM 通了。当然 ，VM 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连到实体主机，实体主机再用什么它的 NAT 功能再出去这样，也 OK。这样了解了吗？好，那并不常用，讲真的啦，有时候在内部环境会用到，在 production 绝对不用这个东西，因为 internal 这个东西有个缺点，万一你有重启，两边两个节点各加一个这种内部的网 switch，VM 接在上面会怎样？搬到另外一个节点就错塞了，知道吗？在这个节点可以连到这台 Hyper-V 啊，啊搬过去可不可以？我有没有那个 Hyper-V？ 不行啊，这样怎样会工作啊？所以如果你有重启的这种或者会搬的会在不同 IP 搬 VM 的，不要用两种交换器，私人还有什么内部，你这个完全接不到外面的，所以搬的时候就有问题， 它也不会让你搬了，就发生错误。
好，
好，那我先把这个交换器把它关掉，把它拿掉，移除。OK， 好，那最后一种交换器呢叫做什么？叫做外部的。那外部的意思呢？你看右下角应该就很清楚啊，把它放大一点。外部的意思就是做的这个交换器呢，会咬住一张卡，这是实体主机的绿色的实体网卡吗？我们知道就是会 bridge 到这张卡上面来，然后你可以选择性的替这台主机加一个虚拟网卡，跟刚刚一样，会接到这个 switch。OK， 那 VM 也接过来，所以你看到所有的 virtual machine 是会透过这个四个 switch 连实体网卡出去，对不对？好，所以这种外部的主要是让 VM 可以连到外面去的。OK， 那至于这个要不要做就看你了。如果这个 Hyper-V 只有这么一张卡，你不做也不行了，它就出不去了，充值变哑巴了，对不对？知道这样出去吗？它如果有其他绿色的网卡就不用了，对不对？好，通常我的习惯是，如果这张卡是给 Hyper-V 的 VM 用的，我就不会做这个，可以吗？就专门给那些 virtual machine 这样，甚至会弄很多张绿色给它同一个用，这叫 teaming。OK， 这样做。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的设定。
所以当我在做那个对外的网卡跟外部这种的建立的时候呢，你看这里就可以选择说，那我这个时候需要接到哪一个绿色的网卡，实体网卡可以选一张这样。好，当你选了一张之后，你看下面会有一个选项是这里。这个如果打勾的话呢，就会在实体机上多一张虚拟网卡接到这个 switch， 就刚刚看到灰色的一个。而如果不勾，这张网卡就不能用。实体机就再也不能用，就给 virtual machine 用这样。再回来，好，所以这个是 Hyper-V 内建的三种的虚拟交换器。OK， 所以比较有用的是外部那一种，讲真的啊，其他都是测试。好了，那其实 Hyper-V 在设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概念叫做集区。好，我们看一下，你看它不是有 CPU， 然后有磁碟，有网路，对不对？好，那这些东西可以做所谓的 pool 就是一个名字，里面可以放很多同类型的东西，这样。比如说我做的交换器，那个对外那种叫 popping 的交换器，我做了三个，把它弄成一个集区，这样。这区里面有三个交换器，啊，集区拿来干嘛？拿来用呢？原本你的网卡是接到 switch 上面，对吧？那我可以把网卡接到哪里？接到 pool 上面。所以假设我接到这个网络的 pool 下面有三个 switch， 它就随便用一个。这样理解吗？那有什么好处？就可以同时用三颗啊，同时三张卡、啊，对吗？你就不用做提名这样。好，待会来看。好，那预设状况下，我们讲网络的集区叫集区有很多种哈、啊。预设状况下，如果你都不设的话，它也会有一个集区叫做这个 primordial 的这个集区，就是原始集区了、啊。你所建的所有的switch都在里面这样。所以如果你要做，你可以下 PowerShell 去产生新的集区，然后呢？把你做好的 switch， 像刚刚做什么 public 啊 internal 那种，从原本的原始集区把它搬到新的集区里面，就挂回来，把它挂过来这样子、哦、好，那指令是这样子，你可以 new VM resource pool， 我要建一个 pool， 好，然后右边就是你的 pool 名称，随便你取一个名字。好，然后呢 pool 有很多种，好，你可以用 resource pool type 去指定这一个集区的类型。一生内就是那个 switch 的那个集区， 也可以是 CPU， 也可以是基底，也可以是点，很多种。好，那建完之后就有一个 pool 叫做 demo pool， 对吗？ Okay，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件事情是，当建完之后，你会发觉这个 demo pool 它是一个 Ethernet 的 pool， 它的上一层是什么？是那个原始集区，所以它是一个树状结构 ，OK 吗？你可以往下找这样。接下来你可以通过 get VM resource pool 去列出这台 Hyper-V 的所有集区，好，怎么列出一堆？有吗？像刚刚建的那个在这边，有吧？好，那你有没有发觉还有很多种集区，非常多呢？Fiber channel 的集区、CPU 的集区有没有？记忆体的集区一堆这样，好，有空可以慢慢玩。很多人一辈子没玩过这个。好，我们先讲网络就好，我没那么多时间。好，那接下来有那个集区，不是要把 switch 当做什么 internal 什么那种 switch 虚拟交换器给加到集区里面去啊？那个指令就叫做 add VM switch。好，然后 name 就是你的交换器的名称，啊，给你建一个叫 public。然后右边呢是 resource pool 的参数带集区的什么名称，就把 public 加到 demo pool 里面去，这样 OK 吗？好，那么加完之后会有什么东西呢？我们让你看一下加之前啊，当我们在设定一台虚拟机器的网卡的时候，我按键选设定，好，这个网卡这里拉下来是可以选交换器，对不对？所以这个画面其实是直接选。它其实是隐藏那个原始那个节点，就把原始那个集区下的全部列给你看的。接下来没得选嘛，只有一个集区嘛。当你有集区的时候，画面就会长得不一样啊。来，也是这样子的。OK， 就是左边选网卡，右边就会长得像这样。这边就出现可以选集区的，那根就是原本那一个。其实一开始是隐藏这个，对吧？啊，所以这个选，所以你选根还是可以选择所有的交换器，没有变。但你这边可以看选刚刚那个 demo pool， 好，
所以假设我选刚刚 demo pool，
OK， 当你选 demo pool 的时候，下面就不会列出什么，列出那个属于选到你选，啊，这边就有几个选项，一个是最常用自动连线的，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连线之类的， OK， 那一般会选自动连线，所以当我把网卡接到 demo pool， 它这边又是自动连线的时候，它就会找里面的 switch 接，讲清楚吗？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你这样想哦。如果你有两座 Hyper-V server 都这样做，都各有一个 demo pool， 下面都有一些 switch， 这 switch 可能名字不一样嘛，没关系。所以呢，我 VM 在这个 Hyper-V 上接到 demo pool， 它如果会搬到另外一个 Hyper-V， 也会找同样名字的 demo pool， 然后接下面的 switch， switch 名称不一样，设定方法不一样都没关系，这样可以吗？你要是没有 pool 的话呢，你两边的 switch 要一模一样名称吗？这边叫 public， 这边叫 public， 对吧？而这个呢，就随便你。你看这边集区有三个 switch 在里面，这边集区有两个 switch 在里面，这样，好，就变得有弹性的哈，这个叫做以太网络集区。好，希望今天有听到一些没听过的，好，有机会明年我再讲一些这些讲完之后其他没听过的，知道太多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增加烦恼哎。好，那刚刚不是讲做了 switch 了吗？什么叫做虚拟交换器啊？那我要谈一下虚拟交换器的程序，它是可以挂程式上去的。什么叫挂程式上去？就是所有封包透过这个虚拟交换器的进出，都可以有其他程式做什么？做处理，拦截它干嘛？我修改里面的内容，这叫 extension 啊。那有三种 extension， 今天不谈太详细，有空去看天内上面有网址啊。有 capture extension， 看名字就知道它是可以干嘛？类似，比如你要做那个 sniffer 啊，抓封包就可以用这种 extension。Filtering extension 做过滤的，可以拦截掉某些封包 ，OK， 把同一东西把它转向干嘛 ？Forwarding extension 就把它转到另外一边，这是做转向，这是做过滤的，有三大类啦 ，OK， 那这 extension 呢，通常你也不会去装它，什么时候一定会用到？你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时候，而且你用的所谓的逻辑交换器，我待会谈，就用到这个这样 ，OK， 好，然后呢，至于要转什么东西，要透过所谓的 policy。叫原则啦，就进来的封包 ingress 跟 egress 呢，它会有不同的原则。OK， 像我们后面谈那个网络虚拟化，它要塞那个 GRE 的 ID 的时候，就在那边塞。OK， 所以 client 端的这个右边是 virtual machine 的，它建一个虚拟的 port 进来，把封包丢出来，它其实封包被改了，它都不知道。OK， 所以可以做到很神奇的功能。到时候会讲这件事情。反正知道基本上概念是这样就好。好。好，接下来呢是 VMQ， 好 ，VMQ 就是你在 虚拟机器的设定里面找到它的网络卡，在硬体加速这边右边有一个虚拟机器助列叫 BMQ 啊，那我都建议你把它勾起来。它是干嘛的呢？所有封包从实体网络卡收到之后会进入一个 queue， 就排队嘛，然后一个一个处理，对不对？大家决定要丢到哪个 virtual machine 啊？可这个原始这种做法会造成 Hyper-V 实体主机的 CPU 会耗损资源，因为它要去比对嘛，还要分派。那如果说你的网卡就支援 VMQ Virtual Machine Queue 的功能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启动，它就由网络卡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对吗？所以它可以降低主机就 Hyper-V 主机的什么 CPU 的耗损，所以网络效能会增加，这样对吗？特别是你大量在传封包的时候，大量接收封包的时候，那 Queue 会很快就满了嘛，那满了到时候会那个超过会 drop 掉，对不对？所以有硬体做会比较快。那另外一个是 SRLV 在同样的一页可以设定，就是网络卡的硬体加速。刚刚你看到有这个哈 ，VMQ， 那下面会有 SRLV。好，那 SRLV 叫 Single Root I/O Virtualization， 好，那一样硬体要支援。你看右下角的图，在硬体不支援的状况下是这样的 ：Virtual Machine 我有它的虚拟网卡。虚拟网卡会接到哪里？接到刚刚那个 switch 有没有 ？Virtual switch， 那 Virtual switch 不是接到一张实体网卡吗？对外的，那就出去了。所以当封包进来的时候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所有的封包进出都会透过 Virtual switch， 就透过 Hyper-V 的处理啊，所以要花 CPU 时间。那如果有 SRLV 就长这样，应该很清楚吧 ？OK， 就可以直接呢把虚拟机器的虚拟化功能就是。那个网络卡虚拟化功能直接接到实体网卡，所以封包进来是走右边，不经过左边，所以效率会好很多。所以如果你的实体网卡有支援，我就建议你可以把它勾起来，看到吗？好，那它也支援 Live Migration， Live Migration 要搬机体，有没有？哎，一样可以支援这个东西。好，那再来呢，我要提一件事情是，机器的这个网络隔离，大家都用过 VLAN 的。我可以通过设定输入器上 Port VLAN ID 啊，来把某些机器实体上把它隔离开来，对不对？同一个 VLAN ID 才会互相通嘛，才会串个在一起。好，那这只是一个烂图了，所以啦，就是颜色一样是 ID 一样，好吧 ？OK，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像这一台它的 VLAN ID 是橘色的 ID， 假设3000的啊，那它经过的每个地方都要有3000的那个 ID 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有台机器丢上去，它要通的话。那就要比如把这个号码设一下，就它经过的每一个 switch 的这个 port 都不需要设定什么相同的 ID 才会通。OK， 好，那 VLAN ID 最多可以切4094个，那零不能用嘛啊，还要扣掉那位。然后呢，它有缺点是 VLAN 不能跨子网路。OK， 然后呢，你在转 virtual machine 会很麻烦，就原本的 VLAN 在这边跑是这个 ID。那你把它搬到另外一个机器去跑的时候，它不一定是那个 VLAN ID， 那可能就不通。你要事先规划好，而且不方便。不方便在哪里？我跟你讲啊，还要做设定，看到？你看这里，像我这个虚拟机器设定里面呢，它的网卡，来，你这边就要设 VLAN ID 对吗 ？Virtual Machine 的虚拟网卡接到 Switch 再出去嘛，所以这边的 ID 要设的跟那个 Switch 跟那个虚拟 Switch 出去的实体网卡。出去的那个数据的 port 的 ID 要一样，要不然它跟外面就不会通。哇，那就很累，你知道意思吗？每次不用加个十台机，就要设十个一样。那有一天改的话，哇，就超吐血了。这不是，如果实体就简单，实体数据有十台电脑接上去，就是说这十个 port ID， 那个 port 网站设就好了。一般是 web 接嘛，怎么接就设，很快嘛。这不是呢，这要到每台 virtual machine 的这个地方设呢，你知道为什么？就不方便嘛。OK。所以，而且它的坏处是，那个 VLAN ID 顶多切4000多个了。所以，如果你要切几万个不同的实体网络了，怎么办？就没办法了。你说谁会切几万个？会，云会啊，我的 Azure 会吧？你不知道 Azure 去申请 VLAN， 然后是你自己的网络吗？那不是全世界那么多人去申请吗？少随便就超过4000多个了。那你申请出来的 VLAN 跟你的网络应该跟别人是隔离的吧？对吗？总不能说人家 IP 是192.168.1.1，你设一个跟他同一段就会通了，是吧？这不能这样子嘛 ？OK， 所以很明显， cloud 上面，就公有云上面，绝对不是用 VAID 做的，太耗功了，对不对？那设那些 ID。Okay, 好，所以网络虚拟化有一个方式呢，我们用所谓的 GRE， 啊，是这样的。好，我们举个例子啊，这边有两台 Hyper-V 的 server， 各有两台 VM 在上面跑，啊，就是这是蓝色的 VM， 这是红色的 VM 看出来了啊。好，就有一家 有一个客户，他是蓝色的，那很不幸的是，他的两台机器一台被摆到这边，一台被摆到那边，大家要会通吗？一台是 SQL server， 一台是 Web server， 是一台这样。那红色也是这样，各摆一台。你注意看哦，最左边这个蓝色机器的 IP 是10.1.1.11，红色这一台呢，靠边一样啊，就这两家公司有志一同，都把它的 SQL server IP 设成11，然后都把它的 Web server IP 设成12，还是同一段，这样懂意思吗？哇，那很恐怖的，会不会这蓝色去接到红色同段的？不能嘛，对，不能发生这种事嘛。而且 IP 重复怎么办？也要让它可以重复嘛。你不能说一次设完之后出现警告，你不好意思，你的 IP 已经被一个客户用掉了，对，不行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怎么解决？来，实体的这个 Hyper-V server 它对外的 IP 我们叫做 PA， 叫 Provider Address， 就提供者，就提供这个服务。那 CA 就 customer address 啊，这边有两个 PA， 一个是22，一个是55，是另外一段。你把它想象是一个，比如 public IP 什么的。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假设我们要做连线 ，OK， 就是这台电脑要从11连到12，它指的12是蓝色那个12，它也要从11连到12，指的是红色那个12，所以我画红色的框框跟蓝色的框框 ，OK 吗？所以封装出去呢，是要找来源 IP。目的 IP 对不对？对吧？这个是什么 ？IP 封包嘛。然后前面再包一个 MAC 位置，就变 Frame 封包嘛，是吧？然后呢，他把整个再把它包起来，又叫 VPN。在包起来之后，前面加一个口呢，加上一个 GRE 的 Key，OK，、okay? 就是5001。然后这边再是新的 IP 封包，是不是叫 VPN？ 对不对？用实体这个网卡。那当然前面还有 MAC 位置的，能听吗？所以第二组这个红色在传的时候呢？其实一模一样的，但是只有中间那个 key 不一样。那这个 GRE 就是一个标准的栏位 ，TCP 里面就有了，不是额外的。像我记得，好像 PPTP 还是 L2TP 有一个用到 GRE 那个栏位，一个地方可以加数字就对了。所以它并不需要去改协定，也不用去换新的 switch， 什么都不用，因为那是标准的东西，一个栏位可以控。那做什么事呢？应该很明显吧。当上面蓝色正在传到右边去的时候呢，右边的 switch 会发觉它是5001这一段的，对不对？这个虚拟网络的，所以它会丢给谁呢？会丢给蓝色的，会丢给红色的，因为红色的是6001嘛，这样理解吗？这样懂吗？好，所以就必须要有能力能够设定说，哦，以后蓝色的这一组它的什么，它的网络的虚拟化的 IP 叫做5001，红色那一组叫做6001，这样对吗？那在传的时候，他就帮你包这个，怎么包？刚刚不是讲 extension 吗？那个交换器有一个外挂的那种程式吗？ extension 在里面帮你包起来的，所以 user 完全没有任何感觉，这样有给他理解吗？ OK， 好，这个不用问了。好，如果真的要设定的话呢，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投影片只能写这么少，有没有？我先讲嘛，如果是 ID 就这样很简单，是我要抓。VM1 这台虚拟机器的网路卡，抓到之后管线符号有没有过滤了？会了，问到就是会了。会了，它的网卡位置等于某个位置，要抓到它的一张网卡，把这张网卡设定它的 virtual subnet ID 是6001或501。啊，所以如果你用 PowerShell 做，就是用这个方式去指定 VM 的某一张卡是哪一个 GRE 的 key， 对吧？同一家公司两台机器是一样的 key 嘛？501501这样理解了哈。好，那没那么简单，它要能够设，还要设路由哎，不然怎么知道路由到哪边去 ？OK， 好，所以我下面有一个网址啊，各位如果有兴趣去看它的话哈，你应该就不会做了。我只拿出来吓吓大家的啊，这是 Tenet 的 blog 没有写，有解释那个虚拟化啊，好了，我们可以看指令就好了。你要设很多事情的 ，OK。所以你要先启动那个什么，那个网络虚拟化，这个不用了。2012 R2 这个预设就启动，这是2012的时候。然后呢，开始设定什么？设定那个 PA provider address 就刚刚19168那个，他也要认识6001跟5001嘛。好，然后你的虚拟网卡要，还有路由要一个独一无二的这个 GUID， 我们叫 routing domain 的。OK， 然后下面才是设定我刚刚讲的位置，很多了啊，是吧？然后它就会通了，那累死了，你知道吗？如果红色多一台，你要再帮它设，太累了，对吧？你说微软干嘛搞一个这么复杂的东西在那边？又不给你又不会用它，因为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要用。所以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里面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建一个东西叫做 VM 网路，就做一个东西叫 VM 网路，就是虚拟机器的网路，然后把 VM 接上去之后就好了。因为每一个 VM 网路会自动帮你设好它的 GRE 的 key 跟 Routing Domain 那个 GUID， 所以接到上面的 VM 的虚拟网卡会自动帮你设好那个 key。对啊，所以你就会去买实时认证嘛，这样理解好吗？要不然那个太复杂了，这个很难设。我一辈子设过一次，然后通过就再不想设，也不想定，因为这就好了，好吧？不要找死。好了，那 Hyper-V 的这个容错的话呢，硬体这个没问题哈，我们前面提过了，一个是硬体做重启了哈，啊这个这硬体的容错像 RAID， 这个实体的重启 ，IO 可以用多张网卡 ，NLB。Teaming MPIO 对吗 ？MCS， 然后应用程式自己的什么那个服务本身，像OS Up 及 OS Up 这个，那你可以用灾难复原，就 Hyper-V 的副本，我们大家讲副本，就是把机器抄一份到另外一边去嘛，它回来那边还有这样。好了，那Virtual Machine是可以移动它的什么？它的这个存放位置的，就是你看哦，这台机器。它的所有的档案呢，现在目前都是放在一个磁碟的路径下面，对不对？那么假设我们要把它搬到另外一颗硬碟，或者搬到 file server， 或搬到另外一个位置去的话，也是可以做移转的，就是按右键有一个移动。那么它可以移动它的存放 storage， 就它所有档案搬到另外一个位置。好，那这边可以选择，就可以选择路径了。那它就会搬了，好。然后搬的过程中，这台机器并不需要关机，它还是可以开着的。原因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这台 Virtual Machine， 它用到这个 VHD 档案，它的档案在这边，现在正在 IO 嘛 ，IO。就你下达搬移 storage 的动作之后呢，它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档或这一档扣一份到你指定的目的地去，让两边要一样。好，扣完之后呢，紧接着这台 Virtual Machine 的 IO 呢会同时写入这两边。单读的时候只会读其中一边，那两边一样，这样是确保两边一模一样。好，接下来呢，再把 I/O 的这个通道呢切换到目的地的 storage。好，最后呢，再把来源那个把它占，这样就完成搬移了。好，也因为这样，所以 Virtual Machine 不用关机就可以搬它的 storage。好，这很重要啊，因为很多 VM 一开始放 local 端嘛，那后来才有 send 或才有什么 file server 让它搬到那边共用。就可以这样搬啊。好，那如果你要做移转，就是 line migrate 的时候呢，一种就是用重启，一种是非重启的。OK， 我们叫做即时移转啊。那么如果你不是用共用的这个储存区，你放本机的，就 VHD 档放本机，你只能做移转，它要关机，然后移动再开机这样子。OK， 那如果你的这个所有档案都在一个共用的 storage 的话，它就可以做即时移转，因为它不用转那些 storage， 它只要搬机体就好了。OK， 是这个。好，那过程我们先不看哈。好，如果 storage 是共用的话，它不要搬机体嘛？就 virtual machine 在 run 的状况下，我要把它目前现行的机体搬到另外一个 Hyper-V 去 ，OK， 然后再把它起来。所以假设左边是目前的 virtual machine 的用到的这个机体绿色，还有它的主态设定，就是几颗 CPU 的设定。还有它的 CPU 状态，那右边是另外的 Hyper-V Server 建了一个新的 Virtual Machine， 名字跟它一模一样，一旦要搬过去，好，所以要搬机体怎么搬呢？先搬主态设定，然后开始搬机体。那机体搬的过程中，这边是不是有一些机体会移动，对不对？这红色就是后来移动的机体，看到吗？最后再把这些移动的机体搬过去，再把状态搬过去之后，这样就关掉，那就起来，这样 OK 吗？所以其实。Line migrate 的过程中会有一小段时间是会断线，你原本 user 接这边嘛，后来有一瞬间断线之后再改进那边嘛，我那时间很短的，哦，才几个 millisecond 而已，所以一般会小于什么 小于 TCP 的 timeout 时间，所以 client 会，但它会 retry， 软体都会重试嘛，所以并不会有感觉。好，这个做 line migrate 的动作讲。好，那我先让你看一下 line migrate 的东西哈。我这边有做一座 cluster 啊，来，先把它登录一下。我这边有两台机器哈，直接可以看这边好了，就是我有一个 cluster， 那里面有两个节点，对吗？那这两个节点都接到一个 iSCSI 的这个 Target Server， 这一台伺服器提供 storage 这样，它有共用磁碟这样。好，然后呢，我又把其中一颗磁碟，把它变成那个重级共用磁碟去 ，OK， 也就是说这一颗磁碟呢，实际上是放在 C 碟里面。有一个目叫 cluster storage， 里面有一个 volume one， 这样可以吗？好，那这个路径实际上在另外一个节点看得到，因为它是共用的一个这个 volume 这样。那你看我这边有放了一台机器叫 VM8， 有一台 virtual machine， 还有它的 VHD 档在下面这样。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就是有一台 virtual machine 正在跑，在重级里面跑，叫 VM8。OK， 我们可以看它的设定。好，你看它硬碟的路径。对吧？是不是在 C 的 cluster storage 里面啊？好，那目前这个 virtual machine 是在哪一个节点跑呢？是在 N1 这个节点，就第一个节点跑。所以待会我把它切到 N2 去，好，那 N2 也看得到 C 点的 cluster storage 的 volume 1，因为它是共用的 storage， 所以待会搬只要搬机体就好，做得蛮快的啊。所以搬之前，我先开这个机器的连线给你看。好，然后我打开一个。好，这是 VM8 的 virtual machine。OK， 那我让它拼一下画面好了。所以目前网络是通的，对不对？我拼那个中华电信的，目前网络是通的，对。所以如果待会搬的过程中有断掉的话，应该这个 reply 会发生错误。好，接着让它搬。那目前我是接到 N1 上去看啊，所以我现在来做移动，移动，这就有即时移转 my migrate。好，我要移动到 N2 那个节点。好，确定。所以目前正在做搬移，现在在 N1 正在搬的过程中啊。好，待会这画面会重新接一次，因为它跑到 N2 去了，它改接到 N2 的。好，你看这边完全没有断掉，看见吗？没有啊。好，所以你看目前这台机器是不是在 N2 上面跑？没有，这叫 line migrate， 所以其实速度还蛮快的，非常非常快，因为它 storage 在同一个位置这样。好，走过来。但如果你要建重级，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哎，我就把它建好，建起来。再来那一个东西叫 Hyper-V 副本，就是把 Hyper-V 抄一份到另外一个 Hyper-V， 把 VM 复制一份到另外的 Hyper-V server 去，有点像 SQL server 的复写差不多啊。所以呢，一直是这样子啊。好，比如说同一个站台里面，我这边有把 VM 抄一份过来，如果这个坏掉是，同一个站台里面，如果你有做重级，我刚刚那个叫重级。它一个节点死掉，这个面就会过来，就没有问题，因为 story 都在同一个位置嘛啊。但是如果说你有两个站台以上，它离很远，一般来讲都不太会做重级，我们就会把这些 virtual machine 抄一份到右边去。那右边那四台啊是没有开机的，就是 standby 那边将来要开机用的这样。啊，那这边如果有异动的话，就不断的抄过去，抄过去这样。好，所以当左边那个站台发生问题了啊，右边就可以把它起来。好，好，那我们看第一个。像我抄过去之后的两个一开始是一样的，可是后来这个 virtual machine 的硬碟档不是会被异动吗？它在操作中嘛，所以这边如果有任何异动的话，会产生一个档案，叫做 HRL 的档案，就异动档，那它会被定时间往右边抄，懂吗？有点像交易记录档啊，抄到右边之后会 apply 这个交易到那个 VHD 档，这样就维持两边的 VHD 会一样。但是这个不是随时抄的，是每个五分钟或几分钟你可以设了，然后定时间抄。所以当左边坏掉，右边就可以起来，但是会有一些损失就是了，好吧？会损失个几分钟的资料。OK， 好，那另外一个东西呢，叫做 Hyper-V Replica Broker， 是干嘛的呢？你看啊，一开始我设定复写是从 Server A 复写到 Server One， OK 吗？这是一个 VM， 右边。黄色那个是副本，就是这个蓝色的副本这样。 所以开始是红色条线超这个地方。如果十二万死掉了，他总有一天会死掉的。当十二万死掉的时候，找不到人弄了嘛，对不对？所以假设我这边有十二的话，我把它翻过来。当这边要超过去的时候呢，会先连到一台机器呢，叫做 replica broker， 去查询说我应该超到哪里去。他会跟他讲说，请超到 server two， 这样行吗？所以如果没有 replica broker 的话呢，他一旦超一台 server， 就永远超那个 server， 死掉就死掉了。OK， 有 broker 会转向嘛？同样的，左边也是哦。当左边 server A 死掉的时候，我改成用 server C 超过去嘛，他也会去查右边的 broker， 然后知道我们丢这样，这样理解吗？OK， 所以如果说你在副本这边有很多台 Hyper-V 是可以接受副本的，那你应该要加一台 Broker， 这样看吗？如果你只是一对一抄写固定的，那就不用加这个 Broker。OK， 好。好，那重启我们刚刚用过了，这个就用看。好，这个可以看。再是虚拟机器的监控，这干嘛呢？就是，很复杂，我是写的对吧？假设有台 VM。里面有服务嘛，像 IIS 的服务啊 ，SQL 服务这叫服务啊。如果 VM 里的服务失败了，你要怎么处理呢？其实 VM 本身就会有一个服务的那个重新启动的机制。我看单机这个，譬如这台 VM 嘛，哈，设定，啊不对，我进去里面怎么样？进这个对，然后打开服务。这个是服务的工具，懂吗？好，然后呢，你看哦，我随便找一个服务，就这个服务好了哈。按右键选内容，是不是有一页叫做复原？可能有些人看过这个，好，就是它可以设定，当第一次这个服务启动失败，你要做什么事吗？要重新再启动一次。啊，第二次失败要做什么事？第三次以后失败要做什么事？对吗？啊，你能做什么事？就是这个，是重启动，就这样。那启动到死还是不行的。有一种状况是会不行的原因，是因为有没有可能啊？这个 VM 所在的 Hyper-V server 有问题了，比如它网络不通了，或是对外什么东西不通，造成那个服务没办法起来。那你重新启动一百遍，它也不是，人家还是死，那不是它的错嘛？这时候怎样可以解决？把这个 VM 从这个 Hyper-V 搬到另外一个节点去，是不是就解决了吗？对吗？这样讲哈，哎，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个服务失败的事件跟谁讲？跟 Hyper-V 讲呢？Hyper-V 才可以再重启把它搬过去啊，这样理解的话，我们讲就这件事情。好，所以如果你要从重启这个地方，你要重启了哈，去监控 VM 的服务的状态的时候呢，你要怎么设？很简单，就是这样子，就这个，至少前几次让它自己重新启动试试看嘛。OK， 真的不行，第三次以后，这个设定不要执行任何动作，什么就是只发事件但是不做事，可以吗？谁来做？重启来做这样。好，所以假设设好这个，那设好之后呢，来这台叫做 VM One， 对不对？啊，走，我用重启，不好意思，我用重启。比如说用 VM 8这台好了，这是 VM 8这一台啊。举个例子啊，一定要重启上的 VM 才可以做这件事情。好，我现在把这个，譬如说一个印表机 Printspooler 的服务，我设定成这样，对吗？好，第三个设定不执行任何动作 ，OK。接下来呢，我在重启上面。Sorry. 好，这是重启的视窗，看到 VM 按右键有一个其他动作，有一个设定监控，我监控这台 virtual machine 的什么的那个 VM 的那个 service 这样，然后列出很多的服务，看到吗？好，那我刚刚有个 Printspooler 对不对？把它勾起来，确定。好，那你可以看到下面会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得到，这里，有吗？所以目前重启会监控这台 VM8 的什么 Printspooler， 这样可以吗？好，
当然，
什么防火墙那个该开还是要开的，到时候我跟你讲。那他会做什么事呢？直接来看这里，对，中间这一段，就是到第三次不是发生启动失败吗？啊，不是通知外面吗？外面呢会尝试重新启动什么虚拟机器，会帮你 reboot， 外面自动帮你 reboot。那 reboot 还不行呢，就帮你搬到另外一个 NAT 去，这样可以吗？好，这是外面做的事情。好，这样有没有什么用？
如果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就死了。
不会一直搬搬搬。
不会，他会会不会没试过会不会再搬回来？好像会，你要试一下，我不确定。 但它不会，因为它启动是一分钟还几分钟一次而已啊。刚刚不是也设吗？它不会说一这样噔噔噔这样跑过来、啊，就噔噔噔，可能几分钟过去，几分钟过去嘛。我不确定会不会又回去，还是不知道你有五个节点会不会轮流的，
就被
不会，应该不会，我没试过这样。好，就这个，哎，这好，这是服务的啊。好，这刚刚已过了。OK， 好，我们做够了。在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这是 Virtual Machine 的网络卡。网络卡呢的虚拟网卡的进阶功能，这边会有一个受保护的网络，对吧？它在干嘛呢？这主要是这个网卡只要失去连线，就对外失去连线 ，Hyper-V 应该说重启会认为它网络有问题，对不对？可能这个 Hyper-V 出去的虚拟网卡有问题，它就会帮你搬到什么另外一个节点。这是因为网络问题，刚刚是服务，对吧？这是网络啊，所以你可以启动这个受保护的网络。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疑问？好 ，Hyper-V 的算复习完毕了。各位已经下到在第十层地狱了。Hyper-V 还有另外有八层有空的，以后有机会再说。好，那待会我稍微提一下这个 SVM 的架构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讲 Virtual Machine Manager。好，那你要架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大概有几个不同角色要先准备好。第一个呢？一定要装一台 SQL Server， 对不对？但这个不用另外买了，因为它含授权在里面，你可以加在另外一台，也建议加在另外一台。然后要装一台 Virtual Machine 的 Manager 的 Service，OK，、okay， 有个服务，你在安装的时候就有都可以 cover， 什么服务啊，什么 console 啊那个，对，这个要装起来。然后呢，有一台机叫做程式库伺服器，就是一台 File Server，OK，、okay， 啊，如果你在内部一般都会把这两个装在一起的，但实务上这台一定要抽出来，因为它的 loading 非常重。你要建 VM 要从这边抠出去，抠出去的，好，所以要单独抽出来。然后要一台是开那个操作工具的，就安装主控台，啊，大概就是这几个角色。好，再来呢，如果你要做那个伺服器的这个 update， 就是 VMM 伺服器 Hyper-V Server 的像 Windows Update 这个东西，啊，请你加一台 WSUS。OK， 那怎么设？我到时候跟你讲。然后呢，在如果你要做那个空机的部署，就将来我有一台机器要变 Hyper-V Server， 但是它什么都没装，要从空机装成 Windows Server 加 Hyper-V 加重启，你要准备一台 WPS， 放 Windows 的音像档，然后还有 Windows PE 的 ISO 档，那不太什么，就是那个音像档，才可以空机开机啊。好，啊，如果不需要这就不用啊。好，那除了这个，还要再一台那个 PXE 的那个伺服器 ，OK， 好。好，接下来呢，你要准备一些主机，有没有 Hyper-V 的那些主机让他管嘛，对不对？那它可以管三种主机，一种就是 Hyper-V， 再就是 Citrix Zen， 那还有是 ESX 这样，就 OK。但得要装一些 client 端的程式哦，就接这两个要装一些 client 端程式，我到时候会跟你讲，一些 client， 那就可以做管理。那在接这个 ESX 的时候，实际上是透过 VMware 的那个 vCenter 伺服器来接过去的这样子。好，所以它架构大概长这么一回事。再来，右边是假设这是一个 site， 那这边有另外一个 site， 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 site， 我记得如果是不同 site 的话，应该就算同一个 domain 哦，另外一个 site 应该自己架一套 Virtual Machine Manager，OK， 然后管当地的什么 Hyper-V Server 这样，这样会比较好。那但是在同一个 domain 环境下面 ，OK， 好，然后呢，这样就会有两边就会有不同的什么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对不对？啊，你可以考虑加一台机器呢，在左边或右边都可以，叫 APP Controller。APP Controller 可以连接多台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把这些 VMM 上的虚拟机器干嘛，都的资料都捞回来，在同一个 console 上面让你看管理。好，然后它也可以接 Windows Azure 上面的什么 Virtual Machine 的资料，所以在同一个 APP Controller 的 console 上面可以看得到我的不同站台里面的 VM， 还有云端的 VM 这样。甚至它还可以接到 third party provider 所提供的什么 VM， 如果你有租人家的其他机器的话，好，可以用那个。不过目前看起来下一代应该不会有 APP controller， 好，所以我们就需要一套，它会被整并到其他地方去了。我还没装起来。现在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现在有那个 System Center 的 technical preview 了，10月1号出来的，就是技术预览版，下一代的。你可以玩玩看，应该你们不会玩，你玩我赚什么？这个我们在玩的方。 好，就这样。哎，你说。那个，尽管
PTV 还是不见了吗？
我还没装，我不知道啊。我猜应该不，我不晓得，我不能跟你讲有没有。那现在就手动做啊。哎，不过现在 PTV 的这个机会越来越少了，对。因为它都虚拟化很久了。除了比较传统的公司，可能还有实体。好，我把前面这几个先讲一下，我们再休息一下。好，然后呢，刚不是有台资料库叫 SQL Server 吗？所以你在 VMM 上面设定了一些东西，它存到 SQL Server 去嘛。那么那些敏感的部分，比如说你有设一些服务的那个什么管理的账号这些有密码，它就会加密在资料库里面。OK， 加密不是有金钥才能解开吗 ？OK， 所以你就必须要适当保留那个金钥。好，那我们建议的金钥是放哪里啊？放在那个
下一页。
放到一个 AD 里面的某一个 container 吧。AD 不是很多容器吗？你就到用 ADSI 编辑器做一个 container 给它放就好了。譬如说，我们做一个 container 在 composer.com 上面叫做这个名字。OK， 那它要设权限哦，你设定让 VM 可以读写嘛。OK， 然后那 key 就放在这个位置上。OK， 那这样的好处是，以后如果你又架了一座什么 VMM 的管理伺服器，但接到同一个资料库的话，你就需要用到这个金钥。OK， 这样会比较方便。OK， 而你不设预设是放本机里面，就这台机器里面，那就完蛋了，你知道吗？这台机器如果毁了就拜拜了，就再也接不回来了。好，所以要小心。好，就金钥放在一个AD 容器里面会比较好一点。那它会用一个 API 做加密，我觉得大概这些东西是会加进去。啊，这个跟这个没关系，我只是找一个空间放着嘛。就是 SVM 的 log 档在这里，如果你要 troubleshooting 的话，好像 problem data 里面会有一个 VM logs。好，就我们去帮客户看一次，看这个 log。好，好了，那如果你要去接 Zen 跟那个 vSphere 的话，就是这些需求。这是2012 R2 的需求，好，比如说哪个版本这样，我没有用过这两个，好吧，我只会微软的东西。对啊，对啊，这个会员，那客户也会有，会有，没什么了不起，就请他装好接过去就好了，反正我又不会用他的卡，就用 VM 去管理了，所以有这个问题不要问我，我不会，接我会啊，但是接没什么了不起，爱用进就可以接了、啊。至于它里面怎么弄，不要理了。好，先到这边。